魏老师晚上好，每天诵持诵咒念完49遍需要回向吗？
那个元婴老人传那个持诵咒的时候，只告诉我们的手印和咒语，你就照着做就完了吗？本来这个弥勒菩萨就是持诵咒，代表弥勒佛心，我们念的和他的心相应，你说明白不明白这个事儿？与此相应，那肯定就是在弥勒菩萨的境啊。能听懂不能啊？这样说你能听懂不？我们若是持诵咒，上师教的咒语手印接上，接上手印，持诵咒，每日49遍足矣。念这个咒，咒就代表佛的心啊。你念这个咒，就是和这个弥勒菩萨、慈氏菩萨的心相应啊。你说，这不是已经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了？在他心里，他和你融为一体了。你发的什么愿呀？你不就是发愿从这个娑婆世界到那个斗三的院去，是不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你。如果我们说的前半段话，你能听得明白啊？你能听明白，那也能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明白，我们也可以聊后边呢。你是说在这儿？接印持咒，到临命终的时候，升到弥勒斗三的院去也可以啊。念这个咒本来就是和佛的心相应，你要知道这个清净心，佛的也是清净心，你也是清净心，心心相应。你说是那个净土不是现在你心中吗？如果这儿也听不懂的话，那你就发愿啊。如果这么说，你要听不懂，你可以发愿啊。
师兄说能听懂，老师。
如果前者你能听懂，我觉得更那什么，能气如无限啊。你后者能听懂也很好，好好。
百座内不能看书吗？
没有说这个话。有一个。这个二祖他有一个大舵，叫是正体启用百折，那个里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注意事项嘛，就是提醒，就是百座以后再看，这个听到过这种说法，其他的好像没有，而且我们的师兄弟他是怎么回事？现在因为过去不像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书。印心中里边没有一本书，你只能看到这个佛心经，当时只能看到佛心经，连这个译规都是手写的，都是元婴老人手写给我们的，就这个信中寄过来，或者是灌顶的时候给你的手写的。现在你知道吧？到现在这个年代，经过这个后辈的努力，这个书都太多了，还没有。灌顶可能这个书都看了很多了，所以我说的不成立嘛，对吧？那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看你也没有啥看，没有的看，现在还没有受访，都已经在看了，又不存在你说那个问题。但是那个正体启用百折，他有这种说辞，有这种说法，百座以后再看，因为那个是正体启用百折。摆着，你就对心性有所体验了，所以你可以那个在摆着以后看那个正体清摆着，其他的没有这种说法吧？
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好。
齐老师，我问您，就是这阵子，我就说在坐下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妄念就跟流水似的，在脑袋一过，就不用觉，它就没了。这正常，这也属于正常上。
这有啥？这不是，这和我，你知道我，这都不存在啥正常不正常啊？这有啥？这。
就是我那意思，就是说。知道，反正他一来，就是还没，就是说还没觉，就是他就跟流水就过去了，就是就这状况， 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比如我看电视的时候吧，这个觉老用提着它吗？
提着它干什么呀？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觉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呢？抽的啥事？
我就说看电视的时候，就是他是看电视，还用老提着这个觉吗？
提着觉干什么呀？
不用啊，就是他是看电视。
你说那个咋回事？你先干的事吧。
嗯。
我是没有弄明白，大概是因为
我就说，就说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就是他是看电视，老时不常提起这绝招，这样是不是？
哇，现在我才听懂你说的话了。那你想提绝招，别看电视。
您说什么？我没听见。
想提，你要是想提绝招，你就别看电视。
就别看电视。
你不是说提不起绝招吗？
不是提不起，我就说看电视的时候时不时的提起这绝招，这样是不是是属于多余还是属于？
那你看电视干什么呀？你看电视是不是多余的呀？
嗯，行，知道了，老师，明白了啊，行，知道了，行，谢谢齐老师，谢谢。
嗯，老师吉祥。我前几天连续有三天上座，就很快的心很清静了，觉得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因为感觉一会儿听到咒语，一会儿又听不到，这就是出入定吗？
不相干了，不管他定，不管出入定的事了，他是或者不是都没有意义，不管这个事了，算了。
嗯嗯，然后他又说，最近这三天没有那么快入定了，妄念来的也比以前多了，请教，这是正常的吗？是不是退步了？
我不这么认为，你这样认为可能有你的道理，也可能你是对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在意这个事就是退步，不在意这个事就是进步。不管那个事有没有出现，就看你在意不在意了。
啊、嗯，在意这个事情就是退步，不在意就是进步。
不就说突然刚才不还说了？刚才在那边说的，突然穷秋导月是如何，也没有吃着老僧袈裟脚。穷秋导月更厉害，比你说的厉害。还有轮刀上阵也得见之，真见性的人，轮刀上阵，轮刀上阵也很厉害，他就不能见性了。
嗯，他说有位朋友不学佛，眼睛是高度近视，白内障，做过手术，在家也要戴眼镜，怕光，戴帽子，很痛苦。老人传的那个治眼睛的咒可以给他吗？是否犯戒？
犯戒也不犯戒，他会有什么用吗？你不是说，你说这个意思是啥意思？他不是老人的弟子，没有说过观点。
对，
你没有说，我看出来你这个意思里有，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站在问他
啊。
嗯，这个意思不是？他没写，他没做过观顶，不是老人的弟子，他没写这个。我猜想，可能他不是老人的弟子。
他说是的，师傅。
他说是的，那我说话他能听见吧？
他能听到。
好吧，那我就在这说了啊。老人所传的不仅这一个治眼睛的咒，所有的启用的咒，都是给他自己的弟子讲的。至于说不是老人的弟子能行不能行？我不知道，你想试试我也拦不住，但是你应该知道一个原则，原则就是老人所说的这些启用的咒语，包括这那个释迦辉药，你说的治眼睛咒是释迦辉药吧，包括这个都是说给自己弟子听的，如果不是老人弟子没受过灌顶，能行不能行我不知道，你可以试一试。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
啊，您好，你讲吧。
这个说渡人先渡己，这话对不对啊？
渡人先渡己，我觉得没有毛病啊。你在哪看到的这个话呀、啊？
这个
没毛病、
啊，没毛病哈。那就是说，
当然了，你要是自为得渡，先渡人者，是菩萨发心啊。自觉缘能觉他者，如来应是，这不是佛经里讲的。
渡人渡到什么程度算渡人了？
那个金刚经告诉你了，我今令入无意涅槃人灭度，这算渡人。
无余涅槃。哎，我自己都到不了那儿，我怎么让人家进无余涅槃呢？
那就是没渡人呗。我们现在都没渡人呢、啊。你别以为我们渡人，我们现在都没渡人。
到底还是渡不渡啊？
渡啊，发愿呢。我们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就渡人吗？差不多。
那就是说，
现在不能，不见得是以后不能。
哦，那还是先渡己啊。
我不就说这话没有啥毛病啊。
那当时您不是也说了那个，反正是
智慧者不先渡人，这菩萨发心仅承认的是发心呐、
啊。哦，
自觉缘能觉他的，如来应是，如来应是在真渡人。
哦，那使用中阴救度法，那是不是在渡人啊？
那你说渡人，那就算渡人呗，可以。那个在他自己啊，他要是不听你的，你再救度也白费。他要能听你的，当然可以了。众生是想生净土，还管那个什么得度不得度，哪有那么多限制啊？众生想生净土，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里不有一个愿吗？那是下限呐、啊。微处无逆，非方正法。既不是无逆，又没有非常正法，为什么不能往生啊？照样能往生啊！你跟你这个什么渡人先渡己就扯不到一块去，这不是一回事儿。
自己
那是你渡的，那是阿弥陀佛渡的，那算你渡的人呢。所以
那我在那比，那我在那干啥呢？
你干啥？你不是这个正修行了吗？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你干这个了。
既然不是我渡的，我在那一个劲儿的给他念中阴救度，那是在干啥呢？
他听你的，他就可以救度。那还是他生到哪个净土，就是哪个净土的那个法主他救度的。
那我
不
给你念，
不能念了。为什么不是你救度的就不能念了？这什么逻辑啊？能念也并不是非要是你这是你救度的。为什么非要说成是你救度的？就是念了也不见得非是你。为什么非要说、啊？
到底念还是不念啊？
当然念。
我到底我
就不念了。
念了以后到底度了他没有啊？
非是你度才能算度啊。
那我没度他，我念不是瞎念吗？
为啥？为啥你没度？为什么人家不得度啊？阿弥陀佛度他不算度吗？为什么非要归到你身上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渡人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这个先渡自己没渡自己吗？
那
你没渡自己就不是你渡的。
那就是这个念没什么用啊。
咋没用啊？你要不念他，我不听你的，阿弥陀佛有机会渡他吗？
那他听了我都算不上我渡他呀。
听了你的不算你渡的也能听你的呀、
啊。
不算你渡的就不能听你的了。
那我
不要捞到你身上才行啊。
不捞我身上，但我在做事呀、啊、得。
你做事非要渡他才行啊，不渡他不也能做事吗？
我渡不了他，我做那个干什么？
没渡了，不是已经渡了吗？非是你渡他才算渡了吗？
他只有我这个机缘给他念，你说这我到底渡他没渡他呀？
你不是说不怎么先渡人先渡自己吗？就因为这我来说不是你渡的了吗？是你渡他，不是你渡有什么重要啊？人家得渡才重要，是不是你有什么重要啊？
那是该做还不该做的问题啊。
那当然该做了，
这还是
你才能该做啊！你什么逻辑啊？这是不是你的就不该做了？什么逻辑、啊？
渡不了他又做了，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我是说做了这事儿，你负责任呢、
啊？为什么人家得渡啊，不算你的就不给渡？你这么自私啊？
我是说这个有
你不干了是你做的不是？
哎，我没说不干了，我是说干了有用没用啊？
他得渡了还没用？
跟我没关系，我念了他听我的了，你说跟我没关系吗？
怎么会没关系？有关系，必须得得度才算有关系啊！就是你不算你度的，他不也是有关系吗？我没有说跟你没关系。
啊，那就是说，不管他得度不得度，我逮着机会还要去做。
已经得度了，你这话都不是我的意思。你说这话，
哦、
为什么不都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非唠到你身上，你的意思是非唠到你自己身上。
啊，
我们两个的意思不一样。
我的意思也不是捞到我身上，
这个功劳我不给你捞。要假如不是捞功劳，咋有这个问题？
啊，不不不，我说的本意
是
做了这个事儿有用没用？要做到有用处，这个事儿就叫
得度了。有什么怎么会没用啊？
啊，您现在多少座啊？新中心？
哦，说不清楚了。
没有修新中心。
我跟你这样说，
嗯，
哦，如果你不是新密的弟子，不怪你，怪我没声明。如果不是新密弟子跟我对话，没有参考价值。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我仅仅是说跟新密有关的，这才可能有点参考价值。
哦、
你要不是新密弟子，你跟我讨论没有我的话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别耽误你自己的事了啊。
秦老师好，师母好。
您好，您好，你讲吧。
有两个事儿，我想这个请教一下，问一下。一个是今天我们几个下面几个师兄讨论的，就是你过去说的这个事儿上透得过，就是你当时说是根本就没事可透，所以说这个我们当时讨论的呢，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在本体上当然就没事可透，本体哪有事啊？但是我们说齐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但是我
不是这个意思，我都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说这个啥意思吧。
嗯，
我说的没事可透正好就是事上透得过，事上透不过就不叫没事可透，我这才是我的意思。
那你是这个事上透得过，
你说没就是没，我说没正好是对有说的，就能有就叫没，你说的没就是没有才是没，咱俩不一样说的说的。
那是这个是转空了才算，还是说不管它空不空，
原本就空不用去转，
那就是不管心里有这个事儿没有，他在心里存不存，那反正都是没事了，还是我就不用心的存了。
这是你的意思，这是你
啊，我就说
理解你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有事儿，就那一个就是没就是没事儿，跟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啊，有事儿
就那本身就是没事，
无起无止。
就这本身就是没事，并不是另外一个没有事就没事。我
啊，就这个有事儿，
就
无起无止
啊，这就没事。我
无起无止
是这个，你指的那是没有事才算没事，可能是这个意思，可能我没误会你的意思。
啊，那你说无起无止，对这个事儿上无起无止，
扯不上，
扯不上
这个，牵扯就多了，扯不上什么
啊，
扯不上什么无起无止啥都没，扯不上这个，不扯这个。
那就是有事儿也不碍事儿吧，是吧？
我说的没事儿就是指的那个有事儿，再说个不碍事儿，就多余的话，我觉得说个不碍事儿干啥？都已经说过没事了，还有啥不碍事的？
那行，那看来我们是这个讨论的没理解齐老师的意思。那你这一个事儿，这个事儿说了，那和刚才说的这个，那相当于也说了，就是刚才你说了。星宿导月也为师的老僧加沙角，
有个这公案呢。
那其实也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一个意思了，是吧？
什么一个意思？这咋叫一个意思？
就是刚才你
说
这个有事儿，
没有？那是一个禅宗公案，有这个公案呢？听到你听到过没有？
我听到过这个，我看过这个。
我听到过就行了，那是禅宗的公案。
啊？
怎么了？没有啥？那个公案没有啥问题吧？会有啥问题吧？
这个说青丘岛月以为是个老僧袈裟角，那我原来理解的意思啊，那青丘岛月那就是没有执着它，也没有藏着它，过了就没了，那也看来还是也不是说你是也不是说的这个意思。
你看看你多事不多事，
嗯，
你打了多少妄想为这个事儿，
嗯，
意思你已经知道了，后边的话就别说它了，还说它干啥？你不都已经知道意思了吗？后边说他干啥？
行，齐老师，其他我没有了啊。
那有一个问题，师傅，喉咙痛不舒服，打坐的时候放了一颗润喉片在嘴巴里，可不可以？
那没关系，没关系，你放一声吧，没关，不要紧的，没有关系。
齐老师好，师母好，我最近。咱那前座啊，早不就完成了吗？完成这些年啊，反正就离了啊的，也就没打坐。我现在我要说的是个嘛事呢？就说我现在啊，这个打坐基本上就断了。现在这样呢，
你不是完成前座了？
啊，那个前座我也有，我2007年不就灌顶了吗？那时候在动我。
你不是已经完成前座了吗？
啊，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叫着也没，有变化，但是老叫着不满足的是吧？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叫着不明白你老师。法院往生都是那院啊，就是我现在就是嘛呗，就一天啊吃这个，每天早晨 吃108遍的那个四十咒，你说这行吗？
老人说的不是49遍吗？
我曾经我老师好像说过可以多吃嘛。
啊，那好吧，最少49遍，好吧好吧。
啊，49遍，再一个呢，再吃108遍的那个楞严咒心，出点账呗，是吧？
你是带着让我说可以了。你知道我一说都产生误会，产生多了，必须加够你的数。老人是那么要求的吗？我们为什么要加码呀、啊？你爱怎么着，我是不可能说什么的。但是你别让我说可以，别让我说可以。
行行，里头有一个嘛事呢，就说一个是那个家里人多，出大声念不得方便；再一个这个嗓子不一直有点咽咽，这个可以微声的念就行，是吧？
微微出声可以，可以，可以微微出声。
啊，但是就是出不来那种清脆的那种声音，反正多数时候啊是还默念还骂一点，因为收拾身边人也不得方便，我个人一念的时候吧就老咳嗽。
你不是说的心中心法吧？
不是，就那个咒啊，我
这
个
心中心法是心念如文，你要说启用的法一般都是微微出声的，不是心念。
啊，尽量的出声呗，但是说。有时候多数时候要是嗓子一咳嗽，你妈我一有这个咽炎嘛，气管也不太好，就有时候就可能就不那么出声念了。那如法嘛。
微微出声也可以。
啊。再一个我说这个嘛的，就是还是想的这个将来往生的时候上都是哪一院，第一个见到的是愿意老人啊还是弥勒菩萨。
那不都是同一个人吗？
啊，应该人家是一个，一个，但是这个形象老是叫着扭不着个弯儿嘞，啊，怎么老叫着这个脑不扭脑袋？
你说的吧，塑像那个寺院里塑的那个弥勒菩萨像啊，
不是，我是说
一个和尚的像，可能叫弃次和尚。
啊，对，我
那是那个和尚像，据说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啊，我知道这个，我看过那弥勒上圣经，那个那上次他是天人的那种那种装饰。我说给那个
弥勒菩萨的出家像的样子，并不是像这个，就是说弥勒菩萨不是宋朝那个和尚，一般寺院里做的是宋朝的和尚，但是弥勒菩萨的也有塑像啊，出家像，这是他本人的像。你在哪一个是啊？乐山大佛寺。乐山大佛住的那个就是弥勒菩萨像。
哦，将来要是
那就是弥勒佛本身的像，那不是宋朝那个和尚的。
哦，我看那个佛那个上圣经，那不是用的几部经，但上头是个天人的形象。我将来往生都算哪院的时候见到的是那个天人像，还是那个乐山大佛那个像，还是愿意老人
的像？哦，那可能就是乐山大佛那个像，哎，那是他本身的像。
哦。乐山大佛我倒是不断的关照浏览那个像，倒是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说现在剩下的时间白天没多少课，就是平常跟着老师这个嘛呗，这各个会议看多看点书，看来明心见性。你家庭没多大希望的，我都担心将来不明显明显家庭这个往生都算天都算哪一家都好乎似的。
这个往生都算那样，必须坚信才能去，那你要求太高了。
哦，
大
要
求
太
高
了，
都算那样，往生的条件没要求那么高。
啊，
你自己抬高的标准，你的意思是不坚信去不了。自己抬高，
反正不跟家庭好。
那当然是，你说的很对呀、啊，当然是。你替弥勒菩萨抬高这个标准不大好吧？
哦，也行，行十善，修五戒是吧？就可以是吧？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是这样的，我家人就是我先生，他没有学佛法，然后他最近老想参加答疑，问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可以不可以？他今天
没
参加。没
有参考价值啊！我说 我说话是修心中心法的，他就是来听也没有啥参考价值。
啊，他想问问题，他说的你们老师，我可以问你们老师不？你
现在替他问我听听，现在就能说他的问题。他在你身边吗？
他没在，他今天没在。我想先问一下，然后下一次的话，他说他要把他的问题写上，写到纸条上一个一个。
你知道个啥问题？你先把你知道的问了。他写了纸条给你，下一次再说。
他说佛是什么？
我还没听明白，佛是什么？什么叫佛是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说佛呀？佛是个是音译的简称，音译不大雅，简称为佛。不大雅的意思，意义就是觉着、觉悟着，就这个意思。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印度语言，印度语言不大雅，不大雅，我们这就是音译翻译声音翻译成不大雅，现在都念着佛，就这个。
啊，
不就是觉着觉悟着
啊？
这样吧，用我们世俗的话说吧，明白人。就佛就明白人，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我回答的还算是正确的，我也是这么说的。但他对我的解答不满意。
那他咋满意？你把佛说的很神，他才满意了。
然后他又问了一些个问题哈，然后我就跟他就缠到一块儿了，就说不清楚了。后来他说你们不是有答疑吗？你们老师，我想问问你们老师可不可以？我说的，我给你问问啊。
可能没有参考价值，这样也行啊。
啊，
非要在这答疑时间呢，占这个时间呢，也不一定。你给我约个时间，我就见你自己见他。这也
能哎那太感谢
也可以啊，这也可以啊，咱们可以都可以
啊。那好
不发生冲突，当然来这儿来不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这个地方呢，由于这儿全是佛教徒，全都是心中心的意思，所以这个不大合适。
知道了，齐老师。哎，好嘞。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不是心的意思，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这个话说了以后这就不大合适了。
好的，齐老师。
你把他的问题带过来也行啊。
好的好的，齐老师。等他写了条子以后，下次答疑的时候或者是
好吧，行
看您方便。好的好，感谢齐老师。
你拿着条子过来。
师父，王师兄的问题，他说在工作中领导想法与自己不一致，但领导的意见明显不可行，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环境。为了把工作做好，是顺应领导还是坚持己见，非常影响自己的情绪，感觉没有力量。
这种问题本来我不内行，但是呢我有看法，我谈给你讲讲。你知道我是个旁观者，我一看你这种情况，你知道我有啥印象啊？你多事，你都不是领导，你考虑领导的事干什么呀？你是领导吗？所以我说你多事啊，就是那不是你的本分。领导考虑是领导的问题，你站在你这个下属的这个角度考虑你下属的问题，你可好？你是个下属，你站在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你多事不多事啊？这是我这个旁观的看来就这个样。本来我也在这治理问题，我的答案不一定正确。当然了。要假如你不是在你单位里跟你领导对着干，而是在你的领导的领导的前面去反映你领导的问题，谈你自己对那些事的看法，也就是说你想取代你的领导，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要假如不是，而是你在单位里跟领导对着干，你太不明智了，并且是多此一举，多事，那不是你的事儿。当然了，如果说你向领导的领导那反应，那就不是多事了，那是想取代那个领导的，那是另作别论。这个我这样说能听见吗？呢
他应该听到了，
听到他没反应。没听到反应。
师兄，这个是转播过来的问题。
好的，那转播那边是，
那你告诉他这个我这个意见不准确，仅供参考，因为我这些事我都不懂。我要让我假如在他这个单位，我还没有他处理的好。 我在这方面不行。
师父，高师兄的问题，他说有一次因为有事快到12点才开始上座，这种情况算不算断座？
哦，灵感的界限不是太严格，也可以吧。
嗯，
也就是说跨着灵感的那个座，你算到哪边都可以，算到哪头都行。跨过去灵感了，这个座你算到哪头都可以的，算前头算后头都可以，这叫不太严格。
好像关于零点界限不严格，我们还专门做了小视频。
他是这样啊，他也不能差太多呀、啊。你比如说，他那座都没有跨零点，那能算到那另外一天，那就不能了。我们说的不严格，也不是无限制的不严格，他就是差点不要紧，是那个意思。
师父，师兄下面还有问题，他说在现实生活中常忘记关照，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别忘记。
师兄是刚刚开始修行中心，应该是还在百座之内吧？
这个也是转播过来的问题。
哦，也是转播的。好的，他对关照有误解，关照断是断了轮回吗？师父，
断念头，断那个妄念的，断那个轮回的，断就断一个把妄念断掉了。
嗯。
戚老师您好。
您好。
我曾经有过三次经历，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坐上的时候还没有修心中心以前，就是念佛的时候突然就是脑袋就嗡一下子，就好像就是爆炸了一样，就是当时只有灵知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次，
别把它当成见性，那是个在那种情景下容易见性，但是就你说这个不等于就是见性。别考虑他是见性，别这样想了，好吧？
还有一次就是那个什么时候，就是有一次晕倒了，晕倒了以后，也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但是就是保持有，还是有个知灵知的在。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我们往生以后，是不是只有也是像现在一样？也有寥寥的灵知，但是我们就只认灵知不认妄念，还是保持寥寥的
灵知。你说的是往生吗？
是啊，往生。往生以后。
像你说的不像是往生啊。
我
往生就是在那个世界里出生了，你像西方极乐世界吧，他不是人生人，他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往生。你这个时候说灵知干什么呀？
哦，就是说人就是说死了以后，
就是在那生出来了，就像你在这个世界上出生了一样，出生在了那个世界。
哦，就是往生以前就保持自己只认灵知不认妄念，就像现在关照也好，是往生以前也好，
这个只认灵知不认妄念并不是说的往生啊。你为什么把往生把这个概念弄上去？
就是我晕倒的时候，
那么说的是见性啊，这说的是见性啊，不是说的往生啊。
那我们的性不就是那个寥寥的觉性是我们的性吗？
这不就叫做认灵知吗？你说这个寥寥的觉性就它就叫做灵知。认灵知就是认你说这个觉性的呀、啊。
哦，就说现在保持时刻保持只认灵知不认妄念。时刻保持，
那不就说，那不就是那是个观念呢、啊？什么那是个保持啊，那不是个保持啊。当然了，你说保持也行，因为后边还有话呢，妄念若起都不随之。那这那就保持不随呗，保持不随妄念走呗。
就这样的话，我们往生就是死了以后马上就往生。弥勒净土，
这跟往生啥关系啊？这说的是见性啊，你这还是联系往生的呀、
啊？啊，见性以后
讲的是见性啊，这个地方不是讲的往生啊，就认灵知不认妄念，讲这个讲的是见性啊。
见性，我就现在就很迷惘，因为我母亲吧，往生以前。他就是也没告诉我们，但走以前呢就是给我们留了个条，写的放到桌子上了，叫我们 乐坚保重。然后他往生的时候，是念着佛走的。他是不是往生以后念着佛走的，马上出生的时候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里出生了呀。他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他不是人生人的呀，不是像我们这胎生的，胞胎生的，他不是胞胎生的，他莲花里生出来的。他就从莲花里出来了，这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在那出生了，这就是往生
了。当下就往生了。
那不就是往生了吗？
哦，明白了，老师。好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您好。
啊，您好。
我最近就是刚开始打坐嘛，打百坐，就是第一轮打完的。然后我有一个其他的问题嘛，就说那个子女，就是父母的，说他是来讨债或者是还债的嘛。他这个就是假如
你说的讨债还债是怎么会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怎么说到讨债讨债上咋回事啊？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假如就是知道他就是一个小孩嘛，就是知道他是来干嘛的，来讨债还是还债的？就是
咋能知道他在讨债的呀？你平常说这么说话，
不说知道嘛，就说可不可以通过从小就是通过教育就改变，就是。他是来，假如是来讨债的嘛？我说假如嘛。
那你别有讨债的思想了，你能不教育吗？小孩呢？教育小孩是你的职责。
啊，就是教育
好。跟讨债没有关系。
从小把他教育好的话，他可不可以就是他原本是来讨债的？假如教育好的话，能不能把他就是纠正过来？
这妄想别打了，别打妄想了，打这妄想干什么呀？不管是不是讨债，你都应该教育一下。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讨债还债的这个债是不是一定要就了了，就是不能通过外部的一些方法就是改变。
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听说过没有啊？
就是
哎呀，我这我你讲讲你听听吧。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以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念这个你熟悉不熟悉？
不这样。
哎，不是，我念这个你有印象没有？
有。
那是哪里的话呀？
就是受持金刚经嘛。
啊，在金刚经里的呀，这不是佛说的吗？
那他没有这样做。
罪业都被消灭了吗？我这个话咋不能啊？
啊，就是这是一种方法是吧？
啥一种方法？怎么了？
就是，可以改变，就是不让他，就是往昔的罪业，就是怎么说呢？
怎么了？
就是那个债嘛，就是不还或者是怎样，就是子女。
往昔罪业是正为消灭，是还呢是不还呢？要以经为准吧。
那通过教育可不可以改变？就是从小把他教好。
我不跟你说这个改变这个，你这不管是可不可以，你都应该教育，那是你的职责，没有关系，跟是不是还债没有关系。教育孩子是你的职责。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有些。
我就说往昔罪业都消灭，是不是改变？
他是，但是不是通过教育改变？
你说的呀，你想通过教育改变，你做你的梦吧。那是受此读诵此经，求解脱的人才可以。不信佛不求解脱，你想解决这个，那我另外一句话送给你吧：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你造了因，想不受果吗？太便宜你了。哎，你说不是可以消灭吗？那是学佛的，你不学佛咋能消灭啊？
我就是说这个，因为我接触的。
你是学佛的不是？
我是嘛，就是。
你是学佛的，那你别担心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就是对你说的。
我是说其他的一些，世上的一些人嘛， 他们就是不了解，就是他们
为什么呀？通过学佛都能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呀？为什么用别的方法呀？用你想象中的教育方法，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你的教育值钱吗？你的教育不值钱，你别认为你的教育不值钱。
我就是想，我就是想印证一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子女来讨债或者是还债的，就是如果是不修解脱道的话，就是他这个债是必须要还的，就是这个意思。
众生百千劫，终不落空亡。因缘会遇时，果报孩子受。现在因缘已经会遇了，会遇就是他已经成了你的孩子了，果报孩子受。说过了，这不就说了送你一句这个吗？你那个往昔罪这有消灭是学佛的可以的，你都已经学佛了，你怀疑这事干什么呀？没有用了。你看怀都已经学佛了，也就是往昔罪业都消灭这个事儿可以在你身上实现，你还在那打别的妄想干什么呀？
好，那行，谢谢徐老师。
你说的教育方法都是打妄想的，我这样说吧，全是妄想，你要不管用的，这个妄想。教育当然是要教育，不管是不是能，不是是不是还债，都应该教育，那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跟那个还债结合到一块说话。
不是说我，因为就是我接触的人嘛，他就是他有些人他是天生他教育的也很好，就是父母也管得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听话那种也有。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
你说的啥也有啊，我还没听到，啥也有啊。
就是说怎么教育也教育不好的这种人。
教育是你的教育好教育不好，
我不是说我，
取决于你教不教育。你以为一教育一定能好啊？那不见得。但是你能做主的就是教不教育，这个你能做主。至于能不能教育好，那是还不仅仅是你不就是不是你这一个因素能解决的，多因素促成的，成不成功是多因素促成的，不能成功其实也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到你的职责了，就不能怪你了。
那我关麦了。感恩齐老师。
老师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就是你前面讲到，只要受持读诵，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就是往昔罪业悉的消灭。那比如说，就是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然后人家不同意，就是他的这个忏悔不接受，或者因为然后呢他即便读诵了，那他读诵了这个金刚经，然后也遭人轻贱了，就是或者是他对佛菩萨忏悔啊等等，那他的罪业就没有了吗？但是他伤害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偷盗吧，伤害了别人，或者说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或等等其他的吧，就说那这样的话，人家不同意说他光忏悔啊这样的情况，那他这个罪业，
你讲这个呀，是在现实中遭的，就是被他原谅。我刚才说的那个呀，是这个造业受报，不见得是在今生的事儿，你讲的是今生眼前的事儿，我们讲的就是长期，就是是一个长期的事。你想着今生眼前，就想让那个人同意你的什么？那这个也不一定啊，
不是同意，就是对方就不同意，就不同意。
是啊是啊，你说的是眼前这个人他，我们说的是长期的轮回，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是说长期轮回的。
那眼前的长期，眼前的消灭，
眼前没说消灭啊。眼前能消灭的条件多着嘞，那个不见得非得是你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受持读诵此经上，那不见得。你要说眼前的办法多着嘞，眼前，比方说你当了皇帝了，他就消灭了，他敢吗？眼前都不是讲的眼前嘛，当别人当皇帝，你当老天爷也不行，那你欠债还是欠债，说的是长期轮回的事儿。并不是说眼前，说眼前你别说当皇帝，你当个县长他就不敢了。
师傅，那我想问您，比如说，
眼前这个就是，
比如说，就是这辈子就是不原谅，嗯，不被原谅，然后就不能原谅的话，然后那生生世世以后，他对别人，
他就没机会跟你弄到一块儿，因为他已经消灭了嘛。
那我觉得那他
就算有机会你们投生到一家，他也不会想到报仇，因为他已经没仇了嘛。
那这种人他不可以随便作恶了吗？就
那是修行人，他不修行他就
你说的是啥呀、啊？怎么回事啊？
我说那这样的话，就是别人不原谅，但是他只要修行了，然后
你说的是眼前这个人，我不就我们说的不是眼前吗？眼前能想让他原谅，何必这个用这种方法呢？方法多着呢，比如你当了，刚才不就说你不要说当皇帝，你当了县长他都不敢。
不是，我就觉得
我们说的不是眼前吗？
我就说这个造业不就得受报吗？那造了业
了，说是造业受报，并不是说眼前。你为什么？你这个眼前可以不说了。我们讲的造业受报。
嗯。
你不受制度中紫金，只要是有机会能跟你生到一块，他一定会，你一定会受报。当然了，你不知道前生是谁，他也不知道前生是谁，他非看你不行，就这回事。要假如说、受制度中紫金。你就是弄到一块他也不会想着要去害你，想不起来害你了。
嗯，已经消掉了。
因为消灭了，消灭就是没有嘛。
那师傅，那你说我知道了，别人也知道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不用知道，不用知道，就是规律如此，就不用谁知道，不知道也是如此。
是的，那最后大家不都可以都造恶了吗？你造了恶然后我来一
造作什么了？
不是造恶。
啊，
不是造作，造恶，
造恶，造什么恶了？
就是说我造了恶，然后我
那不受持读诵此经了吗？这一定是《金刚经》讲的受持读诵此经了，还怎么了？还造什么啥恶？那么多事啊？
啊，都已经
受持读诵此经是大善，还造什么恶呀、
啊？就不能不会造恶了是吧？
我的理解是不会，对，因为说是往昔罪都会消灭。我的理解就是说不会再有那个因了。你比如我们说另一个概念吧，我们说两人打完了不堕三恶道，我的理解就是两人打完了我们没有那个恶心去造三恶道因的，不可能有那个恶心。
那师傅，那你说我比如说那别人欠我的债的话，然后他就受持读诵，
你早就发愿不要了，你早就发愿不让还了，还用到现在发愿？早就应该发愿了，要不然那轮回啥时候停止啊？欠你债你还要还，那就轮回不止了，早都想跳出轮回了。
嗯，这样。那师父就是。
那不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阳，阳死为人，生生世世仍在缠缚，这不是该吗？
那师父我还是希望他受报应。
我们现在就是不报复了，这不早就发这种愿了。他不就这个链儿就
我不会报复，但是我还是希望伤害我的人受报应。
那他一样道理，他别人根本伤害不着他，除非你，因为他欠你不欠别人，他欠你，就是说伤害他的还是你，你这样想，这就是你要报复他的因，你必须是你自己，他不欠别人，别人怎么会去伤害他？不可能的，别打这妄想了，这不可能实现你这妄想。
好吧，师傅，还有一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就是对娑婆世界这个比较熟悉。然后呢，就是娑婆世界的啊，这个就是贪嗔痴啊这一些啊，也驾轻就熟。然后呢，我对极乐，极乐净土啊，因为我是修往生广咒的，然后我就觉得就不那么熟悉。然后你说让我猜想出来一个极乐世界啥样哈，然后我就寻思一下，也好像也很陌生，然后总是就是不能安住在那个境界里。然后对娑婆世界就好像挺又熟悉又亲切，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能够转换这种状态？
不用召唤别人往生，别加条件了。阿弥陀佛没有提出这个条件，你往上加他们难办的条件干啥呀？对于往生，你不能再增加困难了。阿弥陀佛都没难为你，你为什么自己增加困难呢？
不是，我是想的就是信愿嘛哈，我是希望我的信心愿力更深，然后对。
何必增加条件呢？不用更深也能往生。
我就怕我现在就想着我那时候在犹豫咋整。
那你不愿意去，阿弥陀佛拉你也不管用。
所以我现在就想怎么能够让我不犹豫，信心特别坚定。
取决于你自己，阿弥陀佛拉你都不管用，别人说还管用啊。
我知道老师，所以我想着就是怎么能够我知道取决于我自己的心啊。我现在一直在锻炼呢，我就在马路上走路也好，还什么什么也好，反正遇到境界了，我都锻炼我的这种，不着哈，不着不粘着，
跟着不着没关系，往生不要考虑着不着，只考虑往生，算了啊，
算了，
着不着干什么？就是往生，你增加条件了，你认为不着才能往生，着了不能往生，不对，着极乐世界，着极乐世界美好庄严，着娑婆世界痛苦无量，越着越能往生。为啥要不着呀？
对，我也想要去这么着，我是这样跟您说的想，但是我现在就对那不熟悉啊。
不熟悉也能往生，为什么你增加一个熟悉的条件呢？你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拉难度了，这何苦呢？没有一点必要打这妄想啊，都全是妄想，你打这妄想干什么呀？
不是您知道吗，就是我要越熟悉，我越吸求心越大，我觉得我去的就力量就越大，是这样的。
不要那么大力量都能去，你何必增加难度加个力量啊？你加力量的条件干什么呀？
我可能我心里老没底儿。
不用你有底儿，只要你跟这个阿弥陀佛说的办就能往生，不需要你有底儿。就怕你不听阿弥陀佛的话。
阿弥陀佛说心愿持名，我现在就把净土这个，
这样按阿弥陀佛说的办就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把净土这个课啊内容学修我都放了，现在我就一心的修心中心，我想通过心中心然后再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是读了佛心经你就知道了，原本修心中心就可以往生净土了，你可经历说了，你看看佛心经里有没有。
我正在看着呢老师，然后那个我就现在是那个我就是想通过这个心中心这么去净土，我觉得更就是那个就是他不是从相上走了，他是走直接走那个佛性上那块了，我就觉得应该更
佛性也没有离开相，照样往生
一样哈。那行，我现在就有点担心我的这个厌离娑婆和希求极乐不够强烈。
你为啥加个强烈的条件呢？阿弥陀佛都没要求你，为什么增加难度啊？
就是一到临终的时候，这个外缘或者这个业力障碍一多，我就怕我
一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还是领着大众来接你了。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啊？都是自己专门考虑黑暗的。
哎，师傅，我是有这特点。
为什么不专门考虑黑暗的呀？光明在那里摆着呢，为什么不想想？
我这性格是有这特点，我老是担心，老是考虑黑暗的。
这自找的，这不是自找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好的，那感恩师傅，我明白了。
齐老师你好，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我那个女儿心情下点抑郁，得两天在这期间，哥们儿他爱人也上班，光他一个人在家，他心情不好，也不给我通电话。我自然才能帮帮他，请老师给我说说吧。
我说你别想帮他了，他自己都能帮自己，用不着你帮啊。他用着你帮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已经能自立了，你不需要再帮他了。他应该帮你，你不应该帮他了。
他还吃那抗抑郁那药。
那他吃药也跟你没有关系。你帮不上忙，这吃药方面，你是医生吗？你不是医生，你帮不上忙。你帮他的年代过去了，现在都不用你帮了，别考虑这问题了啊。
我觉得他光他一个人在楼上住着，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给我讲话，我得两天。
人家不愿意接你的电话，你为什么要勉强啊？人家不想接你的电话。要是想接你电话不要说不接了，还给你打呢，人家不想你为什么勉强啊？就你这个啰嗦劲了，叫我想着也可以理解。不接你电话可以，接你电话不知道咋啰嗦了，还说不上来那个劲儿。
老师，我还有个 问题，我就是对于这么多的这概念我不太清楚，什么妄心的、妄念的、妄想的，他们是不是从不同角度都是说表达一个事儿、
哎？就说你这个事儿吧，你非想跟他联系，就是妄想，别打着妄想了，好吧？
哦，哪个事儿我知道了。
那知道了就不打妄想了，好、啊。
我明白你说那个事了，我也不给他通电话了，他不给我通，我不给他通了。
你不给他通，时间久了，他肯定给你通，因为什么呢？
哦、
他又担心你了，要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了，你天天打，打烦了，人家不愿意接你的电话。
可能是我心眼想歪了，我觉得他那心情压抑，光他自己
不理他，压抑，所以不接你电话。
哦，我是担心他，
他烦的就是你这种担心，就一听你担心他就烦，你何苦呢？
哦，我还能再问个问题吗，老师？
不要紧，不要紧，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啊。
我家那书上说妄想、妄念、妄心。他们是不是从不同角度表达的都是一个事儿、啊、呢？
我听不懂你说这个话，表达啥事儿啊？我哥就像刚才这个吧，你给打电话，非要让这接到，就是你打妄想，这可不用表达啥，表达啥了？
我不明白说那个一念短处，他说这个一念短处是不是就
是
不中
的
想？
你不考虑他了，那个话不是对你说的，因为什么呢？不是对你说的，他就知道你不一定能听懂，那就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你就不要考虑他了。到时候能跟你说的时候，自然会跟你说，那时候就没有问题了。现在暂时不对你说，你暂时不要考虑他。
哦，我还心里说，明天开上车。到他们到他楼上住那会儿，我去看看哩。这人家哥们儿都封着小区不让进，我都是接济他，光他家在家里是不是胡思乱想，有别事了呗？我是老是担心他，是哪样的？我今天黑夜我说想问问老师给哪个主意？
人家烦的就是你这种担心，你还在担心。
哦，
人家知道你担心，非常反感你这个担心。
我给他摁住说话也不给我往回也不回话，
愿意跟你交谈，你这一动你搁这啰嗦的，啰嗦听见就烦了，不愿意跟你说话。
哦，好，我明白了，老师，谢谢老师。
师傅，高师兄问，他说他记不清了，老人原话，他说是老人原话说，只念慈氏咒，不打心中心住，也能往生，都算类愿，有类似这样的开示吗？
啊，这样说，往生都算类愿，念慈氏咒可以往生，没有另加一个条件，必须打心中心住。我没有听说过谁另加的条件，这么说的，你知道吗？念慈咒还不行，还要另外加一个条件才能往生，我没听说过另加条件的事。这就说完了，我不按他那个话说，不念不念不修心中心，我不说不修心中心的话，我只说没有另加条件，必须修心中心，另外加条件了，没有加这个条件。
下面的问题是，楞严经里的所谓非经附身说法和现在东北那边的大仙儿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
嗯，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嗯，
就是说的那个现象。
打坐犯困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你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你那个犯困做斗争。
高师兄问，最近发现自己活在绵密的妄想中，比如一件事是我心里有了看法，认为是那样的，而与对方一对证，发现自己认为是错的，怎么能从绵密的我认为中走出来？
不用你走出来，发现错误就改。
嗯，
不用走出，不用从哪儿走出来。
杨师兄问， 西方净土是莲花生，都率净土是什么生？
也是化生，但不一定非要是不要有莲花，也是化生。
朱师兄问，我刚刚接受摇冠，正在修百座，左手拇指指甲盖那部分因为做手术截掉了，请问接手对接手印有影响吗？它是指甲盖可能
就算是影响效果也比不修强吧。
师傅，钱师兄他这个问题是，请问每天做施食烟供鬼道众生真的能得到利益吗？
你说的得到利益是指的鬼道众生得呀，是指着你自己得到利益呀？指的什么呀？
鬼道众生得利益
啊？说的鬼，那是的。你要是做事实做烟供，鬼道众生是能得到利益，要不然的话，那不就没意义了？那是藏密的法，我们心里没有这，不鼓励你去做这个事，因为你管的事太多了，你能管得过来吗？你还不如自己修行成就，那样去度他才好。别那个烟供那个供食，那点利益太小了，耽误大事。因为这个小事耽误大事，值得吗？不值得吧。他就算能得到利益，耽误点他这个利益，也是一点小事。你成道度众生度他们，那才是大事。因为小事耽误大事，不值得吧。
师兄听到了啊。因为小事耽误大事，正好咱们在线的这些师兄都听到了，不能因为小事去耽误我们的大事啊！众生当然苦，我怎么能拔苦？只能自己出来了，你才能去拔他们的苦，真正的拔苦啊！月师兄的问题是否，他是早上4点到6点打坐，下坐后能不能睡回笼觉？
可以的。下坐以后就坐那个地方就睡都行，倒头便睡，打完坐可以的。
钱师兄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他孩子没灌顶修心中心，可以念慈日咒也可以往生，都算类愿吗？
当然，就像这些自己家里的人，你说咱就说不可以，能也不合适啊，说的太过了也不合适啊，算了。再加上呢，小孩他长大还不知道信佛不信佛呢，现在怎么说呀、好吧，你让念就念呗，也很好。
师父，还有一个师兄，他是有一段公案，他是想问一下。
请说吧。
是高峰圆妙禅师的一首偈子，上堂海底泥牛衔月肘，岩前石虎抱而眠，铁蛇钻入金刚眼，昆仑奇象露丝牵。
好像这个昨天晚上今天上午都有这个事儿，有这个祭祀，我不记得这个今天上午是啥啥怎么了怎么了，这个祭祀怎么了？
他是说有师兄说这四句类有一句能杀能活能纵能夺，若人检点得出一生参学势必，不知是哪一句。
他认为呢，我听听他的认识。
这个好像后面是不是还有啊？知云带你悟，即向你道，会吗？深云不会。诗云不见道，你有祖藏子，我与你祖藏子，你无祖藏子，我夺去你祖藏子。下座。
怎么了？这个祖藏子话怎么了？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吗？不知是哪一句，要说一下是哪一句吗？要不要回答？
可以啊，师傅。
啊，要回答一句吗？我不上你的当，这就是我的那个。你要跟你找一句给他，那就上他当了，可不能上他的当。
师傅他自己回了一段话，他是万人问化土，空谷答全生。玉石五面目，泥牛随上行。这是哪儿呢？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话吗？
你问我哪点引出来的？
师兄，这是您自己答的是吗？
不是答的，就是这你这、这个换人文化图这一首诗是哪的诗？哪引出来的？
这首诗来自哪里，师兄？古残德的话，他说是。师兄，您是不是想问，就是自问自答呀？想让师父来确认一下，是这个意思吗？师兄是想说什么？我没太明白。师父，这个诗约最后那一句话，我怎么觉得他有？我怎么觉得有点问题？不见到你有主帐子，我与你主帐子；你无主帐子，我夺去你主帐子。
怎么了？这个主帐子话怎么了？
他说不见到，不见到，
不见到就是你没听说过吗？就这个意思。
哦哦，这个意思啊啊！你有主帐子，我就给你一个主帐子。
啊，你
没有主帐子，我就把你的夺干净了，我就把你夺了。你要是那个什么，我就给你一个什么。对呀，带你悟，我便向你道。师父，师兄是想请您帮解释一下这个公案。
解释什么？
解
释什么？
解一下这个。
解什么？解不了。解什么呀？
嗯。刚刚那个公案啊，我帮师兄问一下。师父，海底泥牛衔月走，这个泥牛怎么能在海底呢？
对啊，就是啊，那怎么能会有这事呢？就这个意思。
嗯，还能闲
着，再加上还有呢，海底哪有月亮啊？月亮在天上呢。
嗯，
还有这事呢，不仅仅是泥牛这个搁海里待不住，月亮还在天上呢。
嗯，然后还有这四句话都很那个啥啊，言
可能都是不可能的事。
对，言前石虎豹儿鸣。
对呀，对呀，这是啊，石头老虎它会生人吗？它咋会豹儿鸣呢？它是石头的，它要是个活老虎，它倒可以；是个小老虎，可以。石头老虎，它咋能有人啊？它不有人，它不可能抱人的。
嗯，铁蛇钻入金刚眼，
那铁的会钻吗？都不是个活的，那是铁的，都是不可能的事儿。
嗯，昆仑奇象露丝仙，
昆仑不是山吗？个大山，大山能体现吗？开玩笑的。再一个，鹿子牵着鹿在天上飞着，牵什么牵？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说的全是没有的事
儿，全都是虚幻的，一把烧。师兄在问，是不是暗指佛性？
这都不指佛性，这些话都不指佛性，指啥佛性？
嗯。就像一口吸进西江水一样，
还有面向西看东，都这一类话。
嗯，面向西怎么能看东？
对呀，不就都一样的话嘛，就这都这一类话。
嗯，妄想就各断了。师父，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念此时咒没有设定时间，数手指头。手印打起，手数手指头的，这样可以吗？
我总觉得好像他这个分心呢、啊，这不分心吗？这念词咒还不一心的心念念呢、啊，一心念还不一心念呢、啊，还分心呢、啊？他分心不分心呢、啊？这，我总觉得好像操心多了，分心。
嗯，
一心在舟山任愿，难以集中这个注意力了。难以集中这个一心的，在那考虑别的，考虑数量，一遍两遍的考虑了。啊，他说以后改正，我看见他写了。其实啊，你还数，你不改正也不是，我也不认为那不行。但是那样分心，我说那样分心，并不是那样生不了。可你别误解啊，你可别误解那样生不了，别这样。只要你念，不管你数不数。都起往生这个作用。
齐老师您好，我就耽误您一分钟，可能、
哦、
就是我上次看您这个回答的 M 群里面分享的，就是关于您对禅师的这个解答，就是说他们答一些问题啊，就是很真实，就是你不要把它想得这么复杂，就是很真实，我就特别欣赏，特别欢喜，我就觉得，就尽管我现在呢，就是可能会答不出来，有些。转语啊什么这个，我因为要动思维嘛，我可能现在做不到，还因为还没坚信，我自己知道有道无道自己知道。嗯，我就想问您呢，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觉得像您说的那种真实，我就特别想这样做。我也不管你得罪不得罪人了、啊，我就说应该是这样做，得罪不得罪，得罪了就拉倒呗。我反正是求解脱的，我也不用等你一定是去认可我，我也无所谓，就这样做就是对不对？还有
你要干涉别人什么吗？你不怕得罪要去干涉人家，让人家这样的是这样的话吗？
我不干涉你，我不干涉他，就是我
不干涉
我就
那他咋可能得罪呀、啊？你不干涉他，他咋可能得罪呀、啊？
就是真实就会说真话嘛，我就想
说真话咋会得罪呀、啊？说真话也不见得得罪呀、啊。
我生活当中那很容易得罪人的。
为什么呢？你给我举一个实例，再看看我是哪儿没有理解你这个意思，你再说。
哦，就比如说吧，我们可能也有老师，可能我就觉得他的心量不够。然后有的时候做的我就感觉不理解，我就想
换老师啊，你找一个觉得好的换呢、啊、你非要说当面批评人家干什么呀？他既然在失位、
哦、
你就不必当面批评他了。当面批评他你可以离开他找你老师啊、
哦、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哦，那就不一定要说出来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当面说人家呀、啊、我认为没有必要。
哦，没有必要，反正不说就可以了，我自己知道。但我
对、啊、
但我要说就说真话。
你非要说我换老师了啊，我不跟你了，你说这话干啥？还要对别人说我换老师我不跟他了，都不必说，你换你老师就是了，那有啥不可以啊？
哦，对对对，我不一定要说出来。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哦对，
为什么非要那么说呀、啊、
对对对，我就觉得如果是不动脑筋，现在就不需要去多懂师傅，我就不想动脑筋。然后呢，就正儿八经啊，那心里怎么反应就做出来。也许现在这个程度不够，但是我不够就不够，然后就自己再去用功呗。他总会有到今天能够。
你说的啥意思？
我就是生活当中我不想动脑筋，不想多动脑筋，就按照心里想的什么。
动脑子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了，什么不动动啥脑子呢？都没有动脑子，动啥了？
就不动思维，就尽量不要去动思维。然后就是执行的，该怎么说该怎么答，我就说出来，这样就很轻松。然后呢，就我们像镜子一样的嘛，你静下来了，我也不用管
你。
你
说得罪人不得罪人，你不知道啊？你会不知道吗？得罪人不得罪人？
我觉得可能会得罪人。
你何必去得罪人干什么呀？没有必要。你把他去得罪人看成什么了？看成是执行了，那是执行了。
觉得那是搞错了，不相干
的
事情。
那是鲁莽，不通人情世故，那鲁莽，那
叫
执行
呢。哦，明白。就是我只要不得罪你，我不去，就是因为又要讲真话，又要横顺众生。
为什么要讲真话？
有点矛盾。
真话何必有讲呢？讲不讲有什么关系啊？你非要讲出来干什么呀？
哦，明白。好的，我知道了。好的，感恩老师。哎，我明白了。
你不能少说话吗？别说那么多不就行了。
两师兄的问题：打坐持咒时用电脑小声的伴读，自己顺咒可以吗？师傅，
别懒了，你还持咒吧，别指望那个电脑了啊。太懒了，这个时候不支持你这个懒。
下一个问题是，自己在家打七，六天六坐，第七天九坐，休息一天再打七，这样打四个七好不好？
那你打这四个七，你打一个七，这一个那边是四个七啊。四个七是连中间没有休息那一天连着打这四个七，打28天，第28天九坐。第七天、第十四天、第21天都不是久坐，第28天是久坐，连续的。对，
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师傅，我刚刚可能是没给他念完。他是说，是休息一天再打七，这样打四个七呢，还是说连续打四个七？这两种方式哪种方式好？
不是方式啊，你那是打一个七，不是四个七，你打一个七打了四回而已。那不是四个七，
打一个七打了四回，
就是 打一个七这种事儿发生了四次，就这个。
师傅还有一个师兄的问题，终有阶段成佛了，怎么只能用抓阄之道呢？说都成佛了，为何就不能用其他方式，更直接的方式告诉世间的人？
用我的其他什么方式？
其他什么方式，师兄？他是不是觉得成佛之后就各种神通都有了？他说
因地佛都没有那种神通。
比如托梦啊什么的。
没有。
终有成就是成的因地佛。
因地佛，对。
师傅，成佛后能知道世间人在干嘛吗？师兄很好奇。
不成佛也知道世间人在干嘛。他用成佛后才知道啊。你没看见现在世间人在干嘛呀、看见了没？
终有成佛后能看见世间人吗？
啥意思？
能不能看到世间人？
看见世间人干什么呀？我不知道他的思路，他是怎么想的？
都不在一个法界了吧，是吧，师
傅？他这个意思，不在世间了，不在世间，你就是终有不成佛，你也看不见世间人。只要你不在世间，你咋能看见？还用终有成佛后吗？不成佛也看不见。在世间才能看见世间人呢。
哎，齐老师您好。
您好。
你说这个成佛之后，然后那个终有，刚才您说的是因地佛，那跟这个世间他也不知道世间人在干嘛了，也就没有看不见了，也啥都不知晓了，或者说往生了。
你说啥意思？看见什么呀？要看世间人干什么用啊？
你比如说是成佛了，比如说我那天终于成佛了，那还能看见世间的这些事实？
看见人干什么呀？你不是要看世间人干什么用呢？这个
不干什么用，因为成佛了，我觉得
不干什么用，你看他干什么呀？哎，很奇怪了。
那比如说是孩子想再看看孩子好不好啊？
那能看，你不成佛也能看。
就是人去世之后不
成，你到时间来，
能看
到时间来咋能看呢？
你到时间来，
你到时间就能看见，不到时间看不见，这不很简单的事啊？
你到时间再投胎也不认识孩子是谁了？
那当然了，那你说是投胎，我这么说，你看时间人咋没投胎？你自由了，没投胎，你想看都得来，不要是不来你也看不见。就算没投胎
那就成
自由了也
成。成佛之后想来来世间看一看也是。
这个成佛之后就不提这个成佛之后了，我就不成佛也一样。为什么要牵着成佛干什么？
那就是好奇这一块。
所以说你就别管成佛不成佛了。既然是好奇，就别管成佛不成佛了。想看世间人到世间来，不到世间来看不到，就这么简单。对，不考虑成佛不成佛的事儿。
来的方式不一定要投胎，
投胎不就另一回事吗？这不是说的，不是说的投胎，不刚才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投胎，不是说过了。
明白。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准备在家打四个七，但是稍微有点累，有点。
那这个没办法解决，我不能替你累啊，我替不了啊，这没办法。
不是，是这个。是这样，我先说一下，就是因为这几年一直在恢复身体，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现在要差的多了。然后
你的身体怎么了？有啥问题了？
哎呀，我这身体说起来都是眼泪，倒没有大问题，就是把自己整个的虚弱到跟电量剩1%一样。
是你工作造成的吗？
哎呀，种种原因吧，反正因可能跟小时候的各种习惯呀、各种生活原因，或者尤其是这个熬夜搞不过来，就老拗不过他，就是咋拗也拗不过他，你就老跟他顶不过来他。
是上班上的事吗？工作上的事？单位里的事吗？
也不是，他到这个点他就不睡，他也就一到晚上他就觉得这个哎呀挺安静的。
我这样问吧，你在某单位上班吗？
上班我有正式工作，但这段时间歇着呢。我这个工作比较自由。
我以为熬夜是因为你那个单位里的工作造成的。
不是，我自由，我就是可以自由歇歇息，可以赚钱，可以想歇就歇。
那你自找的。
哦，对，就是搞不定他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对，拗不过他嘛，我就觉得这个很难斗过他，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难斗的一个点。哎呀，跟他拗咋斗也斗不过，我也没办法，就那就倒不要紧，现在。这种靠毅力打也能打四个七，我就觉得有没有必要在这硬
靠？谁都是靠毅力呀、啊，谁都是靠毅力打的。
是有这个犹豫，就是有。
你认为都不容易？你认为容易吗？不见得，都不容易。
我本来11月初就准备打四个七了，是有时间，刚好也封着呢。然后我说那就锻炼一段时间，早睡早起，一早睡早起啊，身体也好。你咋也早睡不了。哎呀，这是折腾不过来他，就咋也拗不过他。我后来，要不我就上这个四个七吧。上四个七又觉得有没有必要在这？已经身体很累了，确实很累。但是比前两年
谁都很累，哪么轻松啊？四个七不容易。
有没有必要现在正我跟可能跟你们的身体还能稍微差一些吧？有没有必要在这恢复身体的过程中非要硬在这？消耗这个有这么个犹豫点，
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怎么说话呀？
死不了，死不了，能行，就是打也能坚持，就是会有一种担心，就是不是会过度消耗，因为毕竟刚刚恢复的。
那你打啥坐呀？那算了，不打了，打了干啥？算了，
算了，又想打。
你想太便宜了，又不愿意吃苦，又要打。
吃苦是不怕的，是对这个身体比较在乎，不怕累倒是不怕累，就是担心。虽然说不怕累，又担心这身体过度消耗，累倒不要紧，只要我身体能行，那我有点过度怕。
什么叫过度消耗啊？我听不懂啊，消耗啥意思？
你说在那。打着坐熬着，本来就身体不是很，你比如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又在那熬上四个七，我不知道这种熬四个七对身体，它要是有好处，就像
我这样说，我猜想吧，你那身体能好才怪呢，你身体不会好，太执着身体了，这执着身体执着到过头都不止，太执着了，就这样执着身体，那身体能好那才是怪事，忘了身体才会健康。要为了他健康，为了健康，他偏偏不会健康，忘了他才会健康。
那我这熬夜不在乎身体，到底是太在乎还是不在乎？是拧巴住了？
你这个在乎的都已经过了头了，还算不在乎？
那我在乎的过了头了，为什么还熬夜呢？生活还不规律呢？
你问谁呀、啊？这事你问别人是别人干的事吗？这你问谁呀、啊？
我实际上也有自言自问的意思。行了，我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好嘞，再见，齐老师。